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4月21号礼拜五，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北京长峰医院4月18号发生火灾，官方通报29人罹难。悲剧发生之后，长峰医院同中共军队医院嘅关系引起关注。
界面新闻19号披露，长峰医院嘅医院朋友圈包括北京301医院、302医院、北京协和医院、武警总院、空军总院、解放军总政治部机关医院、上海第九人民医院、第四军医大学、西安交大附属医院、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等。长峰医院聘请了这些医院的多名专家定期讲座、会诊、手术演示等。报道称，长峰医院地址是北京市丰台区电厂路291号，和原302医院，亦就是现在的中共军队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就隔一条马路。长峰医院的起源亦同中共军医院有关。1985年，中共301医院一批老教授、老专家组建成立了北京丰台长峰医院，后来改名为北京长峰医院。长峰医院经常有军医院的医生来助诊。界面新闻报道透露，有多个患者曾经在社交媒体发布就诊记录，说他们在301医院挂号后，医生告诉他们知，如果做手术住院的话，可以去长峰，我过去同你做。电厂锦源小区一位居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302医院与长峰医院的彩超检查和 PET CT 检查结果是互认的，双方医院互相转移病人是常态。他介绍，这种大型三甲医院会将长期住院的占床患者转到长峰。这种密切合作令人联想到中共最大的罪恶，通过军队系统军医院进行器官买卖。例如中共军队302医院是全国顶尖的肝病、肝移植医院。公开资料显示，长峰医院和302医院有密切合作，而且长峰医院设有肝病中心。长峰医院肝病科负责人张鸿飞曾经是原302医院青少年肝病诊疗与研究中心创建人和首任主任。主任医师张鸿飞亦是中央保健局专家。长峰医院官网显示，长峰副院长罗定曾经任61623部队医院肾病科主任，转移后长期从事肾移植手术后的顾问工作，对肾移植之后的并发症进行后续治疗。2019年，罗定正式进入长峰医院担任副院长兼肾病科主任。在微博上，有网友分享说，我记得好像一般器官移植手术后的患者吃抗排异药物都去长峰医院。北京长峰医院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助诊医生，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曲星阿。曲星阿擅长肾脏移植及移植后的肿瘤治疗。他因涉嫌参与活塞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海外追查国际追查。现在曲星阿在长峰助诊的资料已经删除。上个月离世的原301医院外科医生蒋彦永，曾经在2015年接受香港有线电视访问时披露，中共军队医院普遍存在擅自移植、买卖死囚器官的违法行为，包括301医院、北京军区总医院等都设有器官移植中心，专做器官移植和买卖的违法勾当，经济效益很高，亦是医院和医护人员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追查国际的调查报告更显示，中共自江泽民时代开始从事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的罪行。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美国财政部18号表示，为了在美中竞争过程当中取得平衡，和北京就需要合作的全球议题展开洽商。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将会在20号发表自他上任以来涵盖层面最广的重大演说。由于近年来美中关系越发紧张，让全球经济的前景蒙上阴影。有报道指，耶伦将会在几个月内出访北京，亦都因此20号这一场演说显得格外重要。
对于美中经济将如何发展，美中经济有可能脱欧吗？ 台湾政大国安中心资源研究员宋国成对希望之声记者表示，美中经济要全面脱欧好难，因为脱欧其实是一个双面刃，在全球化格局下，经济脱欧其实会相敌一千，自损八百。宋国成说，美中之间一种战略竞争的情况之下，这样经贸或者是经济，甚至包括货币，都会很明显成为双方一种战略竞争的工具或者是武器，所以脱欧就成为一种战略的工具或者是一种竞争的手段。我们务实点来看，从现在世界经济的格局看，其实基本上很难做到同中共的全面脱欧，因为从现实来讲，中共它还是全球供应链一个主要的基地，它的市场确实很庞大，所以我认为它不是走向一个全面或者是彻底的脱欧，而是一种选择性脱欧，也就是说好像晶片还有军工科技或者是半导体或其他的重要一个战略元件的输出，采取一种脱欧式的禁止输出的做法。18号，被提名担任白宫高层经济职务的贾里德·白恩斯坦表示，有一些证据表明中共希望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走弱。对此，宋国成认为，中共想要以人民币来代替美元，成为新的国际货币霸权，是一种金融无知的讲法。因为一种货币要取得霸权地位，不是靠人为的操纵或者是几个国家的政治联合就可以实现，而是需要依赖市场浮动之下一种所谓的债信或者是货币价值的储备能力来建立。美元霸权就是基于美元具有在流通性、信赖性还有变异性，先形成一种国际信任的货币。宋国成还表示，去美元化是中共外交策略的一种幻想，刻意制造的一种伪命题，不足以来形容当前国际金融的实际交易情况。他提出一个简单直接的证据来佐证。从2019年一直到今年2023年，全世界排名前五大的交易支付的货币当中，无论就他的币值和他的流动性来看，美元依然是独占牛头。单是今年一月的统计，人民币在全球的交易量亦只不过达到 1.3%， 而西方的货币包括美元、欧元、英镑还有日元、加拿大元，这五种货币交易的总额已经超过了全世界的货币交易总量的 90%。 所以说要人民币去撼动美元的地位，我觉得这个只是处于一种中共的外交策略，或者说是一种幻想。
日前，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前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在接受印度《周日卫报》采访时，就台海等议题发表了看法。他警告说，中共和周边国家都有领土争端，攻打台湾将会是中共一连串侵略行动的开始。
据大纪元报道，余茂春在采访中表示，中共对台湾发动战争的风险已经增加，而中共输了这场战争的可能性亦是增加。这个是因为对台军事行动的成本高度令他承担不起，而且抵制中共的集体意志亦已急剧增加。他认为，为了避免爆发军事冲突，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应该使用威慑力和战略清晰，坚定维持现状，保卫台湾。另外，余茂春还警告，攻打台湾只是中共一连串侵略的开始。针对这个讲法，余茂春解释说，中共和多个邻国，尤其是印度，存在多个领土争端，印度必须尽最大努力在一开始就制止侵略，因为北京政权的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印度。印度可以而且应该发挥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与日本和越南等共同面临中共威胁的国家组成一个区域反应联盟，为中共入侵台湾的情况做准备。报道说，尽管印度传统上信奉不结盟政策，但余茂春认为印度亦可能会站在反共力量和联盟的一边支持台湾，因为一旦印度自己的国家主权同样受到一个共同对手的威胁，台湾和印度就在同一条船上。
4月20号，作家贝岭透过 Facebook 表示，台湾十大出版企业之一 读书共和国出版集团旗下八旗文化嘅总编辑、副策，原名李延学，喺3月初赴中国大陆探亲之后，喺上海被秘密拘捕，押金音讯全无。佢呼吁国际社会营救。
贝岭20号喺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佢系透过上海文化圈得知嘅消息，目前知道副策被扣留，但系人喺边度唔清楚，佢仍喺多方查证。贝岭仲透露，佢收到各方要求佢下架脸书上相关呼救嘅贴文，但佢表示以佢过去被捕经验，当年如果唔系佢嘅弟弟呼吁营救、各大外媒披露、美国政府等嘅协助，佢唔可能喺短时间获胜。贝岭认为，目前只有法国总统马克隆能够同习近平对上话，台湾政府民间应动用一切努力，希望马克隆同习近平交涉呢件事。据报道，有满人血统的傅策曾经在中国出版界工作，后来他在台湾创立八旗出版社，曾经出版《红色渗透》、《重返天安门》、《被隐藏的中国》等这些被中共禁止不能够出版的书。今年2月在台北国际书展，八旗还发表了日本学者所著的《新疆》一书。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9号，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在联邦议院报告他上周访问中国的心得时表示，对德国来讲，中国的是伙伴、竞争者，亦都是系统性的对手，但他目前的观感认为系统性对手的成分不断增加。
另外，贝尔伯克仲提到，呢趟旅程的部分内容令他感到非常震惊，但没有描述细节。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